一群人在卡拉玛这个地方，这一群人呢，卡拉玛，他们听闻到佛陀的名声，想来见佛陀。那他们对修行人呢的那个教法有怀疑，这个地方的人很坦率呢，有怀疑呢，直接就讲出自己的怀疑。你讲这个，他有些人批评他，他讲他对，他讲他不对，他讲了谁讲真话，谁讲妄语。你看佛陀也很自然啊，佛陀是把自然当成自然的人啊。那人们有这样子的怀疑是很正常的，在那种情形呢，对应当怀疑的旨意的是你们生起了怀疑，佛陀是认可的啊。佛陀是说，诶，这种情形呢，你生起了怀疑没什么东西的，本来这个东西是值得怀疑的事，就是应该去探讨的，如果盲信才是危险的。所以呢，你生起了怀疑，佛陀认可。但是呢，佛陀跟他说，你看，你们不应以口诵传承为根据，不应以传统为根据，
不要因为是正在流传的消息就信以为真。你看了多少次，我们知道市面上流传的那些东西，讲，后来时代人家就改变了，很多很多时候是这样，不要因为它是正在流传的消息就信以为真，不因为是宗教经典书本去信以为真啊，这个很难，这个很高难度。即使是宗教新经典书本写的，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就信以为真。那在如果是在很多人来说，他有什么可以相信？什么都不会相信的。他不是。那等一下我们看后面佛陀怎么讲。不要因为根据逻辑就信以为真啊，只因为逻辑符合逻辑。那现在我们都讲逻辑的逻辑，对呀、啊，明白吗？这个就信以为真。逻辑啊，现在有一种逻辑是什么？就是他是我的敌人，然后呢，你跟我的敌人是朋友，所以你也是我的敌人啊，这是一种逻辑思想啊，啊，这种逻辑很多的，很普遍啊，啊，这种像类似的推理了啊，啊，这种就是属于逻辑，不要纯粹因为逻辑就信以为真，不要因为根据哲理就信以为真啊，啊，就是什么啊，哲学啊，思想啊，就是相信，只因为那个是哲学思想啊，现在我们华人呢、啊。也有很多中国人，也有很多那种古代的哲学啊，什么哲学很多，但是呢，不要因为这样子就信以为真，哦，那你看啊，佛陀的要求是极高，不要因为符合常识外在推理就信以为真啊，这个是在印度有很多种了，我们讲一种逻辑，但是呢，他们就是其实有很多有内在推理、外在推理这种种的那种考量啊，信以为真，他们有一种在印度有一种叫做辩论学啊。他们就是通过辩论的方法，这样子辩啊，先拿到一个答案，他讲啊，这样子就这个就是答案，这种是辩论，尝试寻找真理。但是呢，这些都不管用，不要因为符合自己的预测、见解、观念就信以为真啊。你看了有些时候呢，他们有些人他们讲哦，我梦到什么，哎，很准啊，然后真的发生啊，就很相信了。那、啊、古时候呢也有啊，啊，有一个出家人，他很奇怪。他就是因为有一些功德吧，常常还有个美德，那天树神很喜欢他，就是呢常常就是也是给他要发生的事情了，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就给他托梦，他就得到那个梦，梦了过后呢，诶，真的发生啊，以后他就对自己的梦非常的相信啊，每一次他梦到什么他就讲，梦到什么就讲，讲了都发生，所以大家就讲这个出家人有神通很厉害，然后就很崇拜他，崇拜到一个时候呢，他也真的觉得，诶，可能我也真的是我很厉害哦，我真的什么，然后呢他就很肯讲。那有一天他不懂怎么样呢，就得罪了一个那个树神，那树神很不开心他了，那怎么办？好，得罪我，怎样得罪我就没有记起来了啦啊。以前我们小小的时候有时候妈妈也跟我们讲，你不给得罪树神哦，你不给在树下小便哦。啊，那树下小便的话呢，那个就是以后呢，那树神会欺负你啊什么样的。对，也有这些啦啊。我以为我不知道他是到底是怎么样去得罪树神，他得罪了过后呢，那个树神很生气，然后就给他托梦，七天内国王将要死，那他就很肯定了，哇，就七天内国王将要死，结果呢，宫廷里面就乱了，那些宫女啦、皇后啦，全部就哭了，哇，王啊，你要死了，那个出家人讲你要死了，怎么办？啊，讲了，然后结果大家都相信，因为他每一次的预言，每一次的预言都准，可是呢。七天后他没死，那个王没死，王非常的神奇，他讲你给我乱一轮，你给我乱乱预测，讲我要死，结果呢 把这个出家人杀掉了。嘿，这种呢，有些时候很多人是很想用感应啊，跟我的感应很相应，那我就要相信。但是佛陀讲，即使是这样，也不要信以为真，符合你的见解观念，也不要信以为真。啊，第九，不要纯粹因为演说者的威信啊，他很出名，就信以为真，很多人都相信他，你就相信。佛陀讲，你看他的难度极高，他难度极高，连威信很出名，很多人相信他，但是呢，这也不是我们相信的理由，也不是我们相信的基础。然后第十，不要因为他是导师大师就信以为真，只因为他是师父我们就要相信他，这也不可以啊！你讲济南，我不知道，我们在接触了，在这个世间只有佛陀给予我们这么严格的要求，那不要纯粹因为他是导师你就信以为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佛门里面呢，我们是很在教法的时候呢，我们是很鼓励也很欢迎大家发问的。为什么呢？我们不可以说我是导师我是师父你一定要相信我，你不相信我你就罪过，不可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违背了这部经。佛陀允许我们考证，允许我们研究，这个坦白说一句，你给任何一个科学家看，他讲这个真的是够严格超严格的。那佛陀要的是什么？这怎么样？他没有说符合逻辑的就是假的，不是，他是说不要单单因为他符合逻辑，也没有说传说的就是假的，不要因为单单他因为他是传说你就相信，也没有说导师讲的不可相信，是说不要纯粹因为他是导师你相信。所以你可以问他，其实佛陀要讲的下一步呢，就是其实你可以问，你可以查证，你可以考证。那我们看一下 佛门里面是给予了我们怎么样的心态去查证去考证佛陀的教法，而且简直世间的一切。好，我们看呢，这次呢佛陀就问，佛陀就反过来就问这个问题了。嗯，他讲除了这十个以后呢，佛陀讲，喀喇嘛人，如果你自己发觉，你自己觉察这个法是不善法，这个法是有过失的，这个法是智者所不认同的啊，那这个法呢带来的结果呢是没有利益的，是苦的，它带来的结果是苦的，那你就应该要消除它。当你自己知道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研究什么叫做当你自己知道，好吧啊，我们先看一下佛陀所讲的话啊，这个当你自己知道也是有学问的哦。喀喇嘛人，你认为如何？当一个人心升起贪心的时候是好还是不好？那你们说好不好啊？当然有些人会说好啊，现代人有人会告诉你，我其实我就是因为我贪心，我贪钱我才会赚大钱啊。可是呢，好，可是呢在这个问题，我们在现代人里面我们问了，可能会有人告诉我好，有人告诉我不好。但是如果你在印度，他们每个人都会告诉你，他们只是做不到，可是呢他都会告诉你贪心是不好，因为其实是很明显的。在印度他们分很清楚的，你要一样东西跟你贪一样东西是两回事，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分不清，所以才会说我就是我的贪念让我成功，明白吗？但是呢在印度呢，在古时候呢，印度他们是分的，心理学里面是分得很清楚的，什么是你只是要一样东西，什么是你贪一样东西啊？贪跟要是不同，没有说你不可以要，但是你不可以贪。贪是什么呢？贪是一种执取，你要你要，但是你得不到你就很痛苦啊！因为贪我们痛苦，因为贪我们苦，所以呢这个是要知道。所以大家都知道贪是不好的，我们没有说你发愤图强不好，没有说你勤奋读书不好，但是呢贪不好、嗯、然后呢佛陀又问喀喇嘛人，如果人是有贪心，心里被贪心淹没，被贪心所逮捕，他去杀生，去偷盗，去跟人家的妻子私通，讲撒谎，然后呢又叫别人如此做，那么这个呢是跟他的未来是没有好处的，他带来的果报是不好的。苦不苦？他们讲大德为是的，是苦的啊。那喀喇嘛人，你们如何认为当一个人内心升起嗔恨的时候是有意还是无意啊？你们说升起嗔恨的时候有意还是无意啊？ 发脾气的时候好不好？不好，很明显的贪，大家可能还是分不清。有些时候因为贪，有些时候还会升起乐受，还是感觉到很愉快，很乐受。但是呢，嗔恨心，你发脾气的时候肯定是不好的。那我们在我们佛教的因果观里面呢，如果你是爱美的人呢，最好是不要发脾气啊，因为呢，发脾气呢，它是一种让你以后长得很丑的因啊。发脾气，真的，你看你自己，你发脾气的时候，你照照镜子一下，是，所以呢，是没有利益的。那伽拉玛人，这个有嗔心的人被嗔心迷淹没的时候呢，他的心被心贪嗔恨心逮捕的时候呢，他会去杀生，他会去偷盗啊，嗔恨也可以让人家去做一些不对的事。偷通常是贪了、啊，但是呢，也是可能呢，但是呢，他也有做很多坏事的，比如说其他的破五戒啊，跟你别人的妻子私通啦、啊，讲撒谎啦、啊、等等，也有可能的。有些时候因为嗔恨心你这么做，要害人啊，你这么做的嗔恨，这个呢，跟他未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苦的。啊，大家说哦，是苦的，苦的。好，那愚痴的心好不好？什么叫愚痴？当我们的心懵懵懂懂的时候，混沌不清的时候，很茫然的时候，那个是痴心，那是痴心。那痴心是不好的。你看，很简单，如果你上考场，那一天你睡眠很不充足。你去到考试的时候，突然间好像浑浑沌沌、蒙蒙糊糊这样子，你写不出来，你也没有办法理解那个课题，那你怎么样？考试就不好了。这是痴心，痴心的效果，心被蒙蔽的时候，那是痴心，明白吗？也是没有好处的，所以当一个人是这样子的，他就是不好了，所以佛陀又在讲，所以呢，不要因为悟信风说、悟信传说、悟信义说、悟信以藏经之教相合之说等等，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十个。然后呢，当你自己觉得此法不善，这个觉得啊，这个觉得这个字就是我们等下研究的，此法不善、此法有罪、此法是知者所不认同的。然后呢，佛陀没有叫我们要追求大部分的人的认同。或者叫我们追求，要在意的是，反正是智者。因为如果比我们有智慧的人，他就是通常看得比我们清楚。如果他说不好，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谨慎。所以佛陀叫我们，要看智者，智者所赞赏的啊，那就好。那么当一个人内心是无贪，好不好？是好。然后不伤害，不做坏事，好不好？好。不起嗔恨心，不生气，好不好？那很好。不愚痴，好不好？那是很好。那还有呢？还有佛陀还有问，接下来我这个缩短的讲，接下来，当一个人培养慈悲心的时候，那个好不好？好。慈心，那慈心就是希望众生好；悲心就是希望众生离苦，脱离苦。然后呢，喜心，希望众生所拥有的好不要失去。舍心，心呢要无挂碍。就是无挂碍啊。世间发生什么事情，你的心不动摇，不执着，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业的主人啊，就舍心。所以这个慈悲喜舍是好的啊，这样子。所以当你自己知道这是让你的心清净的，那么你就觉得啊，这个知道这个是好的。好的善行呢，它会得到它的果报，坏的恶行恶业也会得到它的果报。所以好的业呢，它会让人投身做人啊，做天啊等等。那么坏的呢，就会投身到恶道里面去了。所以我们自己的心，当你自己知道心里没有嗔恨、没有贪爱、没有杂染、没有心清净，那么呢，你自己心里面自然会有一种内心的安稳和踏实。这样好。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佛陀给予我们这个寻求真理学法的要求，他其实是要我们亲自知道自觉。那这个自觉就不一样了。像有些人他可能嗔恨，很多人都可以自觉，这是不好的。嗔恨起来是很难看的，自己的心很痛苦的。别人有没有给你恨是不知道，但是呢，自己恨着自己就活不下去了，就很苦了，对不对？你看你每次你生气，人家是辛苦自己的，别人也未必知道， 他也未必知道你生气。所以嗔恨的坏处大家都很容易知道，然后懵懵懂懂不好你们也比较容易知道。当然还有啦，痴心的解释不是这么简单，还有更深了。那么呢，贪心就是比较难分辨，因为有时候你贪的时候有乐受，因为有乐受，人们喜欢乐受，所以就不太觉得贪心有什么不好。那要怎么样我们能够自觉呢？当时我们要记得，佛陀讲这部经是针对那些根性智慧根很高的一群人讲的，所以佛陀一讲他们就可以答了，就知道了。但是在这个时代呢，人们可能就会问贪心有什么不好。好，那我们就要明白佛陀给予我们的自觉的那个方法，怎样能够自觉。你看哪里，我们每一天的那个理解力都不同，我们每一天，真的吗？你看你们读书就知道，有些时候很容易吸收，有些时候不容易吸收，到底是什么原因？当你的心很挂碍很不开心的时候，你读书读得进吗？读不进。可是当你那天突然间心情特别的好，精神特别的饱满，哎，你读书就很好。好，从这方面来讲，就是心的品质影响到我们的吸收力。好，那我们要看佛陀带我们做的整个修行，现在你看到兜率天修行林这么多人在修行，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他们做的就是，大家所做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的品质，大大的加强我们的自觉能力。我们要能够知道，如果我们的自觉能力很弱，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的自觉能力很强，我们就能够知道。好，我们要自觉什么？你们有没有听人家说轮回，对吗？轮回，然后有没有听人家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到底有没有的？这个佛陀也要我们自觉。佛陀没有要我们只是相信，那你相信我算了，你相信我算了，我说有，你不相信你就下地狱，他不是这一回事，他不是这样子的。佛陀是教我们自觉，你自己去证明有还是没有。为什么呢？为什么佛陀要这样子？为什么佛陀不要来一个简单的，你一定要相信我完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一种真正的信心，那个信心不能够，在我们佛教里面信心基本上有分层次的，一种就是人家讲你要去相信，你要去相信，你这样子去相信，另外一种呢，就是你看到，其实那个看到的信心不是相信的信心，一种是知道的信心，一种是看到的，一种是相信的，相信的信心，一种是知道的信心。你很肯定的，你知道啊，前面是很多水啊，你要走下去的话很危险啊，你是知道的啊。你相信不同，如果你的眼睛是闭着的，你蒙着的，你只是相信人家前面有危险，你只是相信有危险，但是你不确定有危险，所以那种信心是不一样的。那佛陀要我们走向知道的信心，从相信的信心走向知道的信心。那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你们知道吗？他用的方法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定。这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是属于慧的领域，正语、正业、正命这是戒的领域，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是定，所以就是戒定慧，知道吗？戒就是一切的美德啦，善一切的好啦，坏的不要做了，好的你好的去培养啦，这个是戒学。然后定学呢，就是修，像我们修禅就是在培养定学，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是一属于戒学。然后呢，你要去好好的尽你的责任啊，你要去要有涵养啦、啊、忍耐啦、啊、要有什么、啊、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属于戒学。还有应该要完成的你要完成啦、啊、然后还有宽恕啦、啊、那些都是属于美德的行，美德的那一个环面环节。那么呢，但是这个不够，这个没有足够的力量增强我们的自觉能力啊。我们需要定学，因为定能够导向智慧。怎样定导向智慧呢？啊、你看啊，我们这里教禅法，教你看呼吸，注意这个呼吸。佛陀教你很简单，专注在这个呼吸，不要跑，心不要跑，这只是呼吸而已。你是注意呼吸，好好的注意。当你好好的注意呼吸的时候，好好的注意它，慢慢这个心就会定下来，不要胡思乱想。当你不要胡思乱想，并不是让你笨笨，只是说呢，不要起那种没有需要的那些念头。因为我们学要训练自己 要想可以想得很有效率，不要想的就不要想，不会一种失控的思维啊。如果你这样子训练过后，慢慢你的定力就来了啊，就定力就来了。然后定力来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特别的现象，这个关系到我们开发智慧，那就是智慧之光。当我们定力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会升起光明，然后呢，这一个光明可以衬透表面的现象。比如说，当今天物理学家告诉你，我们的身体有许许多多的，是每一个不只是身体物质一切现象，它都是由很多的很小的单位组合而成。那这些很小的单位呢，它从来没有一刻是停顿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没有停顿的。然后很细微，很细微的。其实呢，当这个还不是很彻底，在老早的时候，佛陀就已经讲了，而且修行人呢，我们的修行人也都在证明了，就是每一个，你看到这个是好像一个稳稳的东西，它其实呢，它一点都不安稳。如果你从物理学来讲，它一点都不安稳，你以为它很安稳，它其实呢，它里面的单位呢，最小最小，你再破除破除破除到后面，它是变化的非常的快，跑道的非常的快，所以它没有一个安稳的。那我们佛教里面呢，我们讲一切的物质现象，当你回归到最小的一个单位的时候呢，最小最小的单位呢，我们叫做色聚，巴利文呢叫做卡拉巴。这个卡拉巴一个最小最小的单位，就是不能再破了，不能再切了，在卡拉巴每一个单位最少最少有八个成分，不可分开的成分啊。我们讲地水火风四大，而且呢它还有颜色，它还有香味的，它有香的可以闻到的，它有味的可以尝到的，地水火风色香味，还有一个叫做食宿，就是支持这一个单位的一种像滋养这样的东西，像 nutrition 这样子，我们叫 nutrition， 其实它不是吃的了啊，那这就这样子。所以我们通过修行可以探索到最小的单位，这个老早在佛陀时代呢就已经这个就已经讲了。佛陀在哪里讲？三藏里面律藏，你们常常听三藏嘛，对不对啊？没有吗？看西游记，有没有看西游记？唐三藏有没有啊？有没有看西游记？唐三藏讲的就是那个三藏，当然唐三藏是把唐玄奘大师一个很了不起很勇敢的人讲得很软弱，明白吗？那孙悟空要救他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很软弱。真正的唐三藏不是这样子，唐玄奘其实是很勇猛很勇敢很有勇气的一个修行人，去西方取经，取经是真实的。当然后来他们写成西游记的时候呢就是这样。那么那个三藏为什么叫唐三藏？就是他精通三藏。三藏就是释迦牟尼佛留给我们的法宝，佛法身嘛，法宝留给我们的法宝。那么在这个三藏里面呢，有律藏，就讲戒律，讲戒律，出家人啊，修行人啊，在家人啊，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是戒律。然后呢第二经藏，经藏就是一般上我们的，现在我们刚刚讲的那部经也是来自经藏。那么呢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卡拉巴这种东西呢，就是来自阿毗达摩，或者叫做高法藏啊，这个就是最科学的领域。为什么？他讲的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印证，都是可以印证。然后一个我们每一个身体每一个人内内在在都由着小小的单位组合而成，然后呢不只是身体是如此，心也是如此。我们的心也是有，它不是一个人家不懂这些啊，是一个轮回，灵魂在轮回，它是无我的啊。这个东西有点不容易明白，这个要修行。好，那我们问自己等一下你可能会问，现在我们讲这个有什么好处？那这个好处可大了，它是非常关键的好处。那这些现象，这些自然界的真相，不是佛陀创造的，它是本来就有的，而且呢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印证的。怎样印证？就是通过戒定慧的训练。开始是守戒，为什么呢？你有守戒的时候呢，你的心才会有一种安稳。如果我们每天做错事，我们的心不会安稳，我们有守戒，我们的心会安稳，安稳的心才能够安顿下来。 你不安稳的心你不能安顿，叫你坐在那边，你要很快乐很安稳的人，你才可以坐在那边几个小时都能够在定中入定啊，入定。你入定能够入定很有力量的时候呢，你的心就开发出很强的力量，这个力量叫做我们叫做它带着一种叫做定力，这个定力它产生一种现象，就是智慧之光，一种光明，内在的光明。而这个光明呢，我们可以照很多东西，你可以照很多东西，这个光明可以照，可以照进 生命的真相，包括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轮回，包括轮回也包括因果，有没有善有恩报，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为什么我看到人家偷钱，看到人家打抢，他还是好好的很逍遥，我看到那个人做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他就是倒霉啊？因为他看得不够彻底，看得不够彻底，他因为那个因果的业还不是马上起作用，但是呢他有，所以因为时间还没到，他还没成熟，他就没有。所以有些人他可能现在去偷去抢，他现在得到，只是他的恶业还没成熟。好，这个大家在听我们说的时候呢，暂时你也只能相信，但是呢佛陀不要你停留在相信，佛陀要你们呢，要大家呢，要我们呢，就是通过修行去知道啊，你知道还有啊，我们用来知道的方法就是靠这个定力了，定力还有智慧的力量，但是定很重要啊，你那个定，你没有那个内在的光明发出来的话，很多东西你要看过去式你不能看，你要看未来不能看，因为定力不够。但是如果可以就可以看，但是开始的时候呢，他看的时候呢就好像蜡烛火，当你最初的时候呢，蜡烛火能够看到哇，前面有一棵树啊，真的有啊，有大海啊，蜡烛火可能看不到这个大海，可是呢就可以看啊，有树啊，有什么，然后慢慢的如果智慧之光在开发的时候呢，它就像大灯光啊，就可以看得更远，同样是看到，可是可以看到哦，这个是榴莲树，这个什么树，这个什么树，这个松树啊，可以看，然后慢慢的到后来像月光啊，就可以看很远的了啊，那边还有前面还有岛，还有海岛，还有山。那等到像太阳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个光明呢啊，那么就是一阙了，一阙一阙是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啊。那佛陀就是要我们用戒定慧的修学，开发出我们的光明，让我们能够亲自看，看了为了什么？我们看这些为了什么？好，其实当我们能够了解生命的真相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大大的改变，肯定会大大的改变。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现在假使说了，假使说你真的很确定，现在是可能你们只能相信啊，因为你们不能够说我知道，你们只能说我相信，对吗？我问你有没有轮回，你只能说我相信有轮回，这里有谁敢说我知道有轮回的啊？在这个场面只有三个人可以这么说，我知道有轮回。在我们这一群人里面只有三个人可以说我知道有轮回，其他的人都只能我相信有轮回，都只能我相信。嗯，好，那你当你相信，好，我们就现在用相信的层次来看这个问题。假使说你真的相信，真正的相信，嗯，或者是很确定你有来世，你也很确定你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你来世肯定就在天上啊，都在天了哦，都在天。然后呢啊，如果是男生呢，假使说有些时候做天神的时候啊，右边500个左边500个你天使陪着你，那我告诉你，如果了你要不要，叫你现在去发愤图强，叫你去刻苦，你要不要？当然会很刻苦的，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知道天上的快乐有多快乐，你一定会刻苦的，对吗？你不会不要啊？是是是是，没有问题。是如果你知道你可以做到了，已经在面前可能了，我只要再努力一下子，我只要努力20年，我就可以到天上。上天上的寿命呢，几千年，但都在天大概是我不知道多少年了，几万年的寿命，那又能够想了那么久，那我20年哦，你会不会做？那你现在在努力读书，对不对？你有没有努力读书？那你们做什么？是你要不要？我看你都花了，要花多少年？3年4年读书，对不对？那你读书是为了什么？你为了这个这一辈子的快乐，你都会去读个3-4年，对吗？ 这一辈子的快乐而已啊。如果你不是，你没有目的，你为什么要读？那你就是大笨蛋了。如果你完全没有一个目的，没有好处，也不知道得到什么好处，你还是去拼，那你不是很怪吗？你不觉得怪了一点吗？如果没有好处的东西我还去拼，那我就怪了，那肯定很怪。一定有好处我们才愿意嘛，还是只是没有好处我没办法，我老爸打我，我就向前，我继续读三年，那我就告诉你太软弱了。如果是我，没有好处的东西你逼我去读三年，你打我，我就跑掉去，我怎么去读？没有好处，肯定有某一种好处在前面等着你，你认为你会得到某种好处，你才会愿意付出三年或者是四年。至少可能就是我读了三年你就不打我啊，可能明白吗？也有一点好处。那么如果你为了不打你都会去读三年，那你为了一个肯定，我是说假使你肯定有这么样的好处，你一定会的。二十年算得了什么？我只是为了另外三四十年的快乐，我愿意拼过三四年。那如果你可以问几千年几万年的快乐，你拼个二十年你愿意吗？肯定愿意的，如果你肯定，对吗？嗯，是这样子的。所以生命里面就是这样，佛陀要我们就是当我们看到轮回看到因果的时候呢，它产生在生命里面的想法就完全不同了。很简单，如果那一个强盗他去打抢，他去杀人，可是如果他已经肯定他肯定被抓进坐监牢，肯定被杀头的话，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一千一万个强盗里面可除了一两个很不能想象不可理解的人，那么大部分的强盗都不会说我愿意这边，我今天好好的去享受了，我吃了，我抢了，我玩了，那么呢我等下要被杀头，没有一个人要去做强盗的，没有人要去做的，一样一样。所以当我们真的知道因果的时候呢，你自然会知道你们在安排你的生命，你整个生命会不同，你知道你相信你的生命会很大的不同。也许你还是喜欢爱玩，还是喜欢玩玩，没有说不喜欢哦。哦，你知道了过后，你可能还会说，你说我，可是我知道了，可是我不想出家，我还是想要娶老婆啊，我还是想嫁人啊，可以，可能没有说不可能，因为你知道了过后，他还是没有，还是有对这种东西、这种娱乐还是会有一种追求，没有说不可能。但是呢，你至少你不会做摧毁自己的事，你不想再摧毁自己了。你会做有利益自己的事了。好，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很重要。所以通过我们如果能够通过修行亲自证明佛陀所讲的这些东西有，那我们的生命就改变。那今天我们讲佛法跟科学其实唯一的差别就是佛法跨越的领域超越物质，明白吗？科学的领域在这个时代还限制在物质，现在才慢慢想要跨越物质，正在要跨越物质，但是呢他们用的方法没有办法让它跨越物质。他们有人用科学方法去研究轮回啊，研究啊，越研究越深，但是还在物质的领域里面。但是佛法涵盖的跨越物质，像我们讲的业力，它就不是一般的物质现象，它是色法，它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层次，它是另一个层次，它是一种能量。那么还有这些身心现象，它也是一种，但是呢也是一种能量。但是呢这种呢我们佛教里面讲的色法呢就涵盖你肉眼看不到的那些天生的身体啊，也是一种色法。可是这种呢在科学来讲呢，它就因为他们探测不到的时候呢，他就讲这个不是物质，在我们佛教里面讲还算是物质。那科学基础，科学涵盖的是物质里面很粗很粗的层面，很细微的物质科学也还没有涵盖。像天神的身体科学还没有涵盖，梵天神的身体、鬼的身体科学还没涵盖，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他们用的那个精神态度和研究是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要证据。那么我们学佛也是一样的，要证据。可是呢这个证据，轮回这种证据是要你自己去证明给自己，自己要证明给别人呢，这个要像佛的力量啊，佛可以用他的神通力让人，如果看到地狱的时候他可以让你看到地狱， 看到天界，他可以让你看到天界，这个是用佛用神通力可以给你们看到。但是呢，一般的人没有到那种大神通的力量呢，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只能够你们可以看到。可是自己看到是比较容易的，自己要训练到自己有能力让做给人家看到，这个是非常难的，是高难度的。但是呢，今天修行人是可以这么做到的，是可以这么做到的，也不是太难，自己要看到不是太难。但是如果能够看到真相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就会大大的改变，非常值得，你会觉得这个付出是非常值得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基本上呢佛法与科学的共同点。它的不同点就是科学涵盖的领域是在这个物质的领域，粗的物质的领域，然后呢佛法涵盖的领域涵盖了细微的物质，也涵盖了超物质精神状态。好，